好，那我们这一堂呢，我们就讲第十二讲，基督教自立教会运动。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说呢，是颐和拳这一个运动发生后，教会的一个反思。反思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如果继续带着洋教的色彩，可能呢就会遇到这个中国老百姓比较激烈的一个反抗。所以呢，怎么能使基督教变成一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当时很多华人基督徒的一个负担。很多人呢都在考虑说，怎么样能够使基督教摆脱洋教的色彩哈。那么其中的一个途径呢，就是说能够使这个教会呢真正变成一个中国人自己去组织的一个教会，管理的教会。因为在1900年以前，基本上在中国所有的这些教会都是西方宣教士进去，他们呢去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呢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呢，教会的这个牧师啊、传道啊等等，全都是这个外国人、西洋人。所以呢，就大家一看，那一般的老百姓一看，哟，里边怎么是一个这个洋人？那他就觉得这种宗教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啊，那他去一到佛教的、道教的一看，哎，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人在做的。所以这个呢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是讲在第一点这个自立教会运动的背景。那么这个第一点里边第一条呢，我们先讲一下宣教运动的三次原则哈。实际上呢，宣教哈或者说教会要成熟，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三次原则。三次原则就是自传、自养、自治，哈，这一个三。
自传、自养、
对。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三次，我看它是比较标准的答案是怎么说？三次，自治哈，就自己自理自己，自养自己养自己嘛，自传自己去传。那么三自呢，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说三自教会三，并不是说是中国大陆三自那个时候才有的，这个呢是整个基督教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原则哈。那么这个呢，最早是在差不多19世纪的时候，当时呢，18世纪、19世纪这个期间呢，有两个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宣教运动的行政组织者，他并不是说宣教士本身，他们是在美国或者英国组织宣教士到国外去的，这样的行政做行政的这样两个人，他们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提出的概念。那么他们提出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呢，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去宣教去，那么呢在那个地方宣教的，他的主要任务呢是在于沾咒。所以建立教会，如果你在那沾咒这个撒种，沾咒以后建立本地的教会以后呢，就应当让本地的同工去接棒啊，担负起这个教会的责任，使这个教会呢自然的去成长。所以他们这个呢也是根据当时保罗圣经里边去宣教的那种模式。所以呢，保罗当时的宣教也都是他建立教会就把这个责任交给当地的人哈去负责去。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是鼓励这个本地的教会呢承担起自治、自养、自传这样的责任。如果这个教会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呢，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就是一个这个可以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我们就说比较这个还是有成熟这样的一个语言了，就是说这个教会就已经是成熟了，它可以自己去运作了，而不需要外边的去帮助了。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在中国呢，我们讲第二小点呢，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当时要生存下去呢，一个必要的之路就是要走三自。走三自，这个不是说49年以后那个三自，就是说你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啊，1900年以后，那么样大的一个冲突出来以后，一定要走三自，就是说使这个教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这个是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要走这样一个道路呢？主要是我这下边写了几点，一个呢就是颐和团运动的冲击， 啊，义和团这个是对于整个的基督教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涨，民族主义就是这个中国人自己去做。第三个呢，就是要洗刷洋教的色彩。那由于这个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呢，教会里边的一切的制度的建立，包括经费的来源，这个很重要，经费的来源哈，还有教义怎么去解释，那这些中国人都没有发言权，因为不是在中国的，是传过去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呢，在心理上，在社会习俗上等等呢，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中间也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有时候呢就产生一个隔膜。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本身已经造成基督教很难被大家所接受哈，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同。另外呢，就是当时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建立这些教会，这些教会呢，主要就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在管理。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他传进来没有人会，他必须要由西方的传教士去管理。但是这个时间，如果这个管理的时间太长，不注意培养中国自己的传道人呢，那么始终就会使教会呢背着一个洋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色彩在里边。所以当时呢，这个基于义和团这一个事件的发生呢，很多中国的信徒呢都不约而同的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说呢，要使教会呢从西方传教士的手里边接过呢，变成中国人自己去办理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而且呢，当时中国的基督徒呢认为呢，如果要使这个教会呢，只有使教会治理才能够更生，治理才能更生。
这个笔没了，
这个或者就给丢在有没有？丢在这就不要再用了。他只有自内哈才能够更生，就是说有一个新的生命了哈。这个作为教会来讲，那所以呢，当时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都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教会呢，在中国各个省呢，他们呢就开始做这个教会自立的这个准备。自立呢，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上要自己能够满足自己，不需要外边过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所有的经费都是从国外这些教会奉献支持过去的，而不是说中国自己这个教徒承担起来。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生存的一个必要之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下中国教会领袖的增长。就是说呢，一个教会，中国的教会要变成一个三字的教会呢，不光是经济上满足就行了，而且呢要有自己的领袖，有自己的这个教牧。如果没有教牧，你这个教会全都是教徒自己奉献了，那还是由这个外国的传教士他们再去领导这个教会。所以呢，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教会的领袖产生。那么这个教会的领袖产生呢，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出现。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数字，在1907年的时候哈，当时呢这个在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些传教士，还有包括当时呢是说一个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个全国的大会哈。那么1907年这个大会呢，参加会议的万国的传教士一共有1000人啊，其中呢有500人呢为选派的代表，当时呢没有一个中国的神职人员，就是说1907年的时候没有一个哈。那么那个时候万国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教会的领导权呢仍然在万国传教士的掌握之中。但是到了1913年的时候哈，开这个全国大会的时候，就有115名中国代表参加，占了三分之一。 那么到了1919年去开这个中华君主的会议的时候呢，中国代表就占了一半，所以呢中国教会领袖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教会事业中间的主要的力量。所以到了1922年，基督教又召开一次全国的大会，中国代表人数呢就相当于1890年和1907年两次这个全国大会西方传教士代表的总和，比他们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多。那么从1900年到1920年呢，参加基督教聚会的人数也增加了将近4倍。1900年的时候，全国的这个新教的教徒是95,900余人，才不到10万人吧。那到了1920年呢，就到了36万6000多人。所以到了1920年的时候，这个被案例的中国牧师的人数就第一次超过了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人数。那就说在差不多义和团以后的这个20年间，中国的传道人就开始大幅度的增加兴起。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为中国的自立教会的产生就奠定了一个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个基础，人员方面的基础。
所以说大复兴时代是算在1900到1920期间。
对，这个是中国教会自己，对对，差不多20-30年的，应该1900年以后吧，差不多可以那么多，1900年，或者从1910年到1930年、1940年这样的，就是教会是比较兴旺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么所以这些中国信徒和神职人员，这个就传道人员的这个增加，那么这个呢就标志着中国呢已经可以开始出现自治自养自传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那第二大点呢，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自立教会运动的一个概况。自立教会的一个概况，那么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两个运动，一个呢就是在华北，在中国本部呢有一个这个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主要是在山东、山西和北京、天津这个地区开展的。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前后呢，已经有很多的中国信徒呢开始意识到要就是有中国人自己所领导的教会。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方法呢有几种，一种呢是西方传教士建立的教会，然后呢中国人去接收去，那这个呢当时还不太可能，因为牵扯到教会领导权的这个转让，因为当时西方的很多宣教士还认为中国教徒没有成熟到那种地步，那么把这种领导权交给他，经济上还不能自助，那还是要依靠西方的。所以呢好多中国的这些基督徒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就意识到呢如果去仅仅是简单的接收这些西方传教士建立教会不太可能，那么只有走什么呢，走自立教会的路线，就是自己建立教会。所以当时呢在中国各个省呢都有不少教会在开始呢为这个自立做准备工作。那么自立呢当然最主要的有一条呢就是经济上去做这个基础。那么比方说在1885年的时候，当时在山东啊，山东同文馆，就是我昨天讲的，就是最后演变成齐鲁大学那个最早的那个中学的学校，那个学校呢有40名学生，他们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筹恩传道会啊，筹呢就是酬谢的筹，恩就是恩典的恩，这个大家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就行了。那他们呢就规定每一个人每年捐3000文，当时那个钱的那个名称就是这个多少，它是要1文钱啊，我们现在说1块钱，它是1文钱，每人每年捐30文。 为呢以后的自立教会做一个基金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以十二年为期，所以呢他们这个计划呢一共维持了十八年啊，筹得了700多块钱。那因为我现在也没有概念，七百多块钱当时到底算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反正还是不少了。那么这个钱呢后来就作为他们成立这个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经费。那么还有其他各个地方呢都建立了类似于这样的基金会，大家呢开始去筹钱筹款，为以后教会的这个自立呢做一个准备。那么到了1902年的时候，这个同文馆文会馆的就是山东这个文会馆的这个学生呢就在济南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做中华基督教会运动呢？因为他在山东山西天津北京成立的所有的教会都叫中华基督教会，名字全都叫中华基督教会。那么可能这个叫做这个山东中华基督教会，另外一个叫天津，只是地方的名称不同。那么这个教会呢1902年成立，得到了当时地方上的基督徒的支持，自己建造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然后呢中文还兴建了400多间房屋出租，那么以这个房租呢作为支持教会的常年的经费啊，所以这个当时也是他们一个主意哈，不是说完全的靠奉献，因为可能当时我想也许当时还是有困难，他们就是自己有一些这个产业了，以这种方式去达到滋养。然后呢他们还创办学校和敬老院等等。那么这个教会呢平时崇拜人数差不多是200人左右，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公益学校，训练这个刺绣还有这个织布厂。所以呢他们这个教会的资产一年有3万多块钱啊，信徒每年的奉献是八百块。所以呢就开始达到了自立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济南的这个自立教会呢又派出人呢到山东的烟台去这个提倡自立，然后得到当地信徒的赞成。所以呢在1919年呢又在烟台山东的烟台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所以呢你看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就一步步从一个地方发展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就很多。那么这一个运动呢也发展到了这个山西，在山西的太原有几个热心的信徒呢，他们也是在一个教友家里边，刚开始是家庭聚会。所以家庭聚会呢实际上并不是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出现的一个家庭教会，实际上教会最早都是家庭教会，都是在家庭里边啊，都是家庭里边。那他在家里边聚会呢就为这个自立教会做准备，到1922年正式这个建堂，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这是在山西哈。然后呢就是在北京和天津，在天津呢首先也是成立，1908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伦敦会，因为当时中国还有很多西方的参会，伦敦会就是马礼逊他的这个参会。那么这个伦敦会的教友一个华人呢他就提倡啊，他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公教会这些公会的信徒呢组织一个自立运动。那么他们呢就在这个天津租了这个几个房间，四个房间作为礼拜堂，成立叫做自立会福音堂，自立会福音堂。那么1910年呢又扩大范围，到了1911年呢就在这个天津的鼓楼正式的成立这个自立教会，改名为叫做中国基督教会啊，中国基督教会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基督教会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他们会友呢有600多人，大多数都是商界和学界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数哈，还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会友的结成呢，他在自立方面尤其在滋养方面呢就很有基础。那么在北京呢也是有很多这个在西方的参会的教会里边的这个华人的一些信徒，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华基督教会，于1912年正式建立。那么这样呢参加成立大会有1000多人。那么不久呢这一个中华基督教会呢，那么他们在北京呢就有5个这个堂会和1个区会。1920年的时候呢这个会员就发展到570多人。 所以这个呢是在华北地区的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这个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去成立，而且自己支持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派的背景，不是说西方的传教士支持他们贴钱给他们啊。第二个呢就是上海的耶稣教自立会运动，上海的耶稣教自立运动。那么上海的这个教会自立运动呢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中国基督徒会的设立。那么这个中国基督徒会呢是在上海有几个基督徒他们发起的，1902年发起的。那么他们发起的时候呢，当时成立大会的时候呢，参加的其他的这个工会的这个教会的会有非常多，可见呢就是说自立呢当时是整个中国教徒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啊，一个共同的心愿。那么这个基督徒会它创立的主要的宗旨呢就是宣传自立的精神，就是宣传自立的精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1906年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好像现在一说起自立运动就把它给说成一个领袖人物，叫做余国珍。那么他呢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这个耶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那么这个会的会址就是说本会之设由各会华教友由，就是说呢由各会华教友，就是说各个西方参会的那个公会的华人教友啊，因为他用的这个名称好像读起来有点绕口哈。他说这个会的设立呢是由各个西方参会的那个设立教会的华人的信徒呢感觉到教案之内，就是那个民教冲突教案呢哈非常的惨烈哈，然后呢被外患入侵，就是说呢当时呢而且呢是西方的列强在侵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为了呢去这个挽救中国而组织具有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啊，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们呢当时这个教会呢面对一个难题，一方面呢他们是基督徒要爱教爱自己的这个宗教，另外呢他们又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国家，所以爱国爱教这个在中国的信徒里边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口号，因为尤其在近代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要设立这个自立自治的一个教会，这样呢他们就把这个教会命名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啊。他说本会呢既命自立凡事不借万人之力，他说呢我既然命名为我是自立的教会，我做的各种事情呢都不借助万国人的他们的力量，不管是存款或者是这个宣教等等各方面，就是尽量不要去和外国人有关系。那么他说这样呢主要是要消除由教爱引起的那种洋教的色彩，使大家看到呢基督教和外国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信仰。那他说这样呢才能够调和民教，维持公义哈，对于整个教会和国家都有好处。所以呢他当个这是他当时发布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教会成立以后呢，这个在浙江湖北等等各个地方呢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大家的响应。所以呢在1910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区，在浙江在这个湖北各个地区的很多伦敦会的这样的还有内地会的这样的一些教会呢都纷纷呢改名，然后呢改成了自立会，改成自立会。所以到了1924年的时候，这种自立会都是叫耶稣教自立会的，一共有330多处，在全国330多处。那么建立礼拜堂呢150处。到了1929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全国属于耶稣教自立会的一共有350多处。 所以呢，当时耶稣教自论会的规模呢，已经可以和西方参会在中国的那些大宗派可以相比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力量，相当大的一个力量。
他为什么不用基督教、耶稣教？
耶稣教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哈，基督教我就是第一天好像我上个星期你问我说为什么有天主教、基督教什么，实际上它大的呢都叫基督教，基督教里边又分成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教呢在中国我们从来没听说人叫过新教。新教呢最早的时候呢大家都叫做耶稣教。耶稣教你要指耶稣教呢就是指的新教。如果指的是天主教呢就是指的天主教。那以后呢我们又把耶稣教呢又叫做基督教。所以呢基督教呢这个整个大的基督教里边一个呢也被叫成基督教，容易引起一个误会，好，你说这个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的基督教，还只是新教的这一块。所以呢，当时呢是在中国比较早的时候呢，他们是要用这个耶稣教，但是现在好像很少用了，几乎不用了。新教呢自己就把整个基督教这个名称用下来，就都叫基督教。所以现在呢，基本上你讲基督教，一般大家都明白是指的是新教，天主教呢，他们还是继续用天主教。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的自立教会都叫做耶稣教，我下边还会讲到。
这些通通没有外国人的。没有外国人，
这是自立教会，完全是自立的。那么在这个自立的过程中间呢，很多一些这个西方的大宗派，有一些这个堂呢也宣布经济上自由，比方说像上海的很多这样的，就是说有西方宣教士建立或者管理的一些教会呢，现在呢也开始变成了自养的教会，虽然还有外国宣教士在里边，但是经济上全都是自己去中国的信徒自己奉献。那比方说像上海圣公会，那么他们呢就自己依靠中国信徒的这个奉献啊，建立了自己建立教会，但是还是属于圣公会啊，这样的也有，等于是也是自治。那么他们呢盖的这个教会完全是中国民族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像中国很有名的很多这个牧师，像贾玉明、这个沈世恩、江长川，贾玉明可能大家稍微熟悉一点，后边两位可能不太熟悉。那么他们也都在上海做自律问题啊，做过演讲等等。所以在这个上海这个耶稣教自论会的鼓舞下，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比方说现在广州，广州呢也成立了这个教会的自律组织，叫做羊城旧事会。羊城因为是广州的一个别名嘛，叫羊城，那么羊城旧事会，那么也进行这种自律运动。所以呢大概的这个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中国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很多中国人自己做的这些教会。那么这些教会的特征呢，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有比较强烈的民族自主的意识，就是民族主义哈，中国人和外国人这个分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之所以分得比较清楚也是有他的这个原因，因为当时洋教的色彩确实引起很多误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形成新的这个自立教会呢，没有一个教会是以公会的名称命名，比方说中华圣公会或者中华卫理会都没有，全都是不用这些宗派的名称，而且呢都要加上中华两个字表明是中国人自己的教会。那么这个主要是他们痛心于19世纪的时候这个教案，那么给中国人中国整个社会和基督教带来的伤害。那他们认为呢只有这个教会的自治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边，才能消除社会对教会的这种误解。
所以这些教会都不属于任何派，
不属于公派公会，没有，都不属于，都是自己，就是完全是自立的教会，自己建立的。而且呢，他们也是呼吁说收回教权啊，离外人而独立，宁受屈于同胞，不戒温于异族。所以是很强的民族主义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这几句话说收回教权，把教会的权利收回来，中国人自己掌握，离外人而独立，离开外国人而独立哈，宁受屈于同胞，宁愿自己的同胞委屈我，我受他们的委屈，那我也不借用外国人的这个温 威力去扩展，所以是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基本上都能够达到自立自养自治和自存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些这个自立会呢对于社会事业呢都有热心的参与，比如说呢他们不光只是做教会，而且呢有社会服务，那么主要是给社会上树立一个这个教会正面的形象，大概是这样。那下边呢我们再介绍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这个自立教会。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真耶稣教会。在台湾算是异端哈。因为这个也我觉得应该不能算作。那呀要看一下。
他为什么要加一个真呢？
嗯，
别的都是假的
吧。别的都假。
听老师怎么讲。
对。因为这个呢真耶稣教会，我想就是说教会里边有一个传统哈，我们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往往是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觉得自己的教会信仰是最纯正。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比如说哎，好像我去加入我的教会，觉得哎，我这个教会哎呀我们教会信仰纯正。有时候呢无形中间呢就是觉得别人的好像有点问题或者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的更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边。那我想象真耶稣教会呢，他呢就觉得好像我呢是更加的纯正的这样的信仰。那么别人呢尤其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自立运动的这个自立教会的情况下，尤其是西方人的有一些公派，有一些这个公会的教会，他觉得呢好像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纯正了，所以呢他要树立起我这个信仰比较纯正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想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所以有时候教会取名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都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突出出来，比如说这个什么圣经教会代表我是高举圣经啊，比如说其他的什么真道教会，那代表我是真道或者怎么样，我都是这个随便举出来的，也许你们可以举出更多的，我们把这个弯曲的这个教会的名字一个个的看一遍，每个教会应该是都有讲究，都有一种这种自信在里边，但是也并不是说其他的教会就不是，但是好像有一种这种的感觉在里边啊。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一个了。让我们看看这个真耶稣教会它的这个情况。真耶稣教会呢是1917年在北京成立的。那么他的创办人呢是山东长老教会的一个叫张灵生，一个叫张巴拿巴啊，张巴拿巴。那么以及当时伦敦会，就是西方的这个参会的问保罗。那么他们呢当时深信当时在中国大部分的基督教会与圣经都相违背啊，所以这一点就出来了嘛。他们认为其他的教会呢都是与圣经的教训有一些违背，所以呢开始独立传教，建立教会，并且呢称自己为真耶稣教会啊。这个里边有好多，我想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比较纯正嘛哈。那么这个教会呢最开始呢只是在河北和山东两个地方，以后呢逐渐呢就传遍了华南华北。1926年在南京设立一个总部。那么他的这个教会发展非常快，到了这个抗日战争这一个的这个胜利以后，1945年前后，他们在整个的中国大陆有1000多个教会啊，有信徒8万多人，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他们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是在教义上是与安息日会这个比较接近。那么他们呢也是受美国的这个灵性复兴啊，灵运动这样的影响比较多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他呢是主张呢不要依靠外国人的这个钱财的势力去传道，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本色化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些说他有五个大的教义哈，我就大家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呢是敬礼，他呢是主张呢受浸的时候呢要全身受洗，而且呢要在活水里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水池里面这个不行，它是活水什么呢，就是这个江河海流动的水，对啊，所以呢他是主张这个。那这个教会现在还有，我是87年去山西去做这个社会调查，还有这个教会。那为什么要取它为异端呢？因为当时政府说呢，因为他们冬天的时候受洗，冬天受洗怎么办？那因为他是要在活水里边，就是在河里边，北方多冷啊，他在冰里边，这个冰里边砸一个洞，那人在里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冻病了。那么政府说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损害人民的健康嘛，身体健康，所以呢就是说你这好像有点是异端呀。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啊，他是要在活水里边去受浸，全身受浸，所以他们称为大水礼、大水洗，一个大水洗。再一个呢，他们有一个洗脚礼，要洗脚啊，尤其呢是在这个领圣餐以前要把脚给洗干净。啊，还有圣餐礼，圣餐单我们也都有了。再一个呢，灵浸就是受圣灵的这个施洗。那么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受圣灵的感动，比方说说方言呀，这样的一些这个身体有一些有一些摇动啊，这样的一些是他们也是一个特点。再一个呢，第五个呢就是安息日，他们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呢他们非常强调圣灵的感动，强调呢这个圣灵的大能和个人主观的这个经验。那么凭信心依靠祷告呢，比如说医病赶鬼，这个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就比较受重视。那么他们的传道人呢也是做一种比较艰苦朴素的生活，所以呢当时在这个整个的中国呢发展非常快。那么到了刚才讲40年代中期的时候是8万人哈，多少家？800多家哈，1000多家。那么到了这个49年的时候呢，他的信徒人数呢就达到了12万多，那他的教会呢1200多家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据说现在的估计呢，这个信徒也有100多万，现在在中国大陆可能现在更多。这个真耶稣教会好像他们。我87年去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允许他们重新把他们的这个教会的牌子挂出去，因为中国大陆在50年代以后就是所谓的后宗派时期，没有宗派嘛，所有的宗派的名称都取消了，大家合在一起了，但是他们还是主张能把他们的这个名称给拿出来，所以这个是真耶稣教会。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看一下耶稣家庭。耶稣家庭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看，所以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都是有耶稣啊，他们不是叫基督哈、啊，叫耶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这个真耶稣家庭呢，是在山东成立的，是在山东哈、啊，山东的泰安。1921年成立的哈，当时他成立的呢叫做圣徒信用储蓄社，圣徒信用储蓄社好像一个银行呀，储蓄的一个地方。那么到了1928年呢，改名为耶稣家庭。那么这个呢，这个教会呢，它在教义、组织、教规各方面全都是自立的。那在经济上呢，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共产主义这种方式啊，大家全都在一块啊，共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很具有中国的特色，所以呢，它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基督教这样一个结合。那么耶稣家庭的创立人呢，叫做静殿营，我这个上面写了哈。那么静殿营他本人呢，是从小受的儒家教育。 那么1912年呢，他是进入一个教会中学去受这个受教育，然后呢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1914年的时候，1918年呢，他在济南的一个医院服侍，担任这个传道，医院里边做传道。那后来呢，他就觉得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村哈，一个农业的社会，他就觉得应该为农民，贫苦的农民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辞去了他这个医院的工作。那么他就学这个耶稣的教导，变卖一切哈，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所以呢，他就走这条路线，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他就做过一个呢，这个乞讨布道的生活，他去讨饭，向人家讨饭，然后给人家传讲福音。哎，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哈。你讨饭的时候，然后一边问要饭，一边给人讲福音。这个呢，实际上是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有几个修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他们靠乞讨为生，然后去宣教。所以呢，他在这个自己这个布道的过程中间呢，他就觉得呢，应该呢要组织一个互助互爱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哈。所以呢，他就在1921年呢，在这个山东成立了圣徒信用储蓄社。那么这个社呢，主要是从事一些买卖呀、合作储蓄的方式，就是去有一些经济的基础，好像赚一点钱，奠定一个经济的基础。然后呢，大家就一个会员制，大家加入以后呢，大家每个人都能分一点哈，从这个做的生意里边分一点这个改善这个生活。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去做这个天国福音的活动。所以1926年的时候呢，1928年的时候呢，那么就开始正式的命名为耶稣家庭。命名为耶稣家庭，改名为耶稣家庭。那么这个耶稣家庭，它的这个神学上，它的神学思想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它的神学思想上有几个特色呢？一个呢就是非常信从宗教领袖的领导，所以呢它是非常注重这个领袖的他的权威，他在整个教会的权威。所以这个静电营他就被称为呢这个恩赐性的人物。那么在耶稣家庭里边呢，那么也有西方的传教士参与，但是都要服从这个中国教会领袖的领导，就是静电营，他好像等于是耶稣家庭的一个大家长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耶稣家庭呢也是受到灵恩运动的影响哈，注重这个圣灵的浇灌，那么讲究彻底效法耶稣在世上的行径，遵守撇下的教训，就是撇下一切，放弃一切这样的一个教训啊。那么所以参加的人呢，都是要撇下世间的亲人、财富、名利等等，这些呢都撇下啊。所以呢，他们的整个这个家庭呢，又叫做参加入世，就是参加这个耶稣家庭。第三个呢，就是重视重生的经验，重视重生的经验。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非常注重这个属灵灵恩的这个信仰。那么认为信徒一旦加入耶稣家庭呢，就表明旧日的种种这个老我就死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成为一个暂造的一个新人，就得到永这个重生。所以呢，他是讲究圣灵在你心里边的做工啊，一个重生得救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认为呢，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真理和道路，他认为呢是这个是一个真理道路和生命。他认为其他的教会呢只强调耶稣呢是真理和道路，没有注意到呢耶稣呢也是生命啊，属灵的生命。所以呢他们就强调呢要从耶稣这里法得到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所以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耶稣家庭呢，他呢就是追求圣灵充满。那么比方说在里边呢，也他的这个特色呢也是有比如说说方言呀这样的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祷告啊，这些呢就比较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典型的特色。那么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宗教活动里边，像说方言、灵恩祷告这些就非常多，而且每天呢有好几次这样的祷告。那么早上五点钟一次，然后八点钟一次，十点钟一次， 然后下午四点一次，六点一次，晚上八点一次，所以每天有好多次的这样的这个灵恩的祷告在那边。所以呢，通过这样呢，就是培养大家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气质。所以这个是他的神学上的这个影，他的这个主要的特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家庭的组织特色，他的组织特色。那么耶稣家庭呢，他在组织上呢也是很有特色，他是把整个的这个人呢，按照生产劳动呢给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的家庭所需要的，为他们的家庭所需要的衣食住行而生产。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呢直接参与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营业生产。就一方面呢，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去做一些生产，第二个呢，他们也是生产出一些东西在社会上去卖，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卖出来得到的这些钱呢，就贴补这个第一项的生产的不足，比如说他们自己种的粮食不够吃，第二个方面呢就去补充去。所以呢，是实行一个好像像集体生活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信徒呢都是非常简朴，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大家呢住呢都是住在一起，男女分开，即使以前是夫妇，现在也要分开住，打破小家庭，建立大家庭啊，居住的。所以呢，老人有老人的住房，婴儿有婴儿的住房，男女也是分开住，实行彻底的一个集体生活。那么如果是夫妇俩呢，那他们可以同房，但是呢需要申请啊，需要申请。对。然后呢，他这个住房呢，实际上很多哈，这个他的住房那么多呢，只有一间是夫妇房，还要申请，所以呢，就是说呢，夫妻的生活实际上是很少的，他们主要是不提倡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往往呢，他们就是劝说40岁以上的夫妇呢，就尽量不要过夫妻的生活，就是放弃这样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有点像一种清教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个耶稣家庭的这种生活呢，是实行一个家长制的这样的一个集权的一个领导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耶稣家庭里边呢，大家呢都是放弃以前的家庭的那个姓，而呢按照年龄的大小呢彼此称呼，只是用自己的名字，比方说这个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这样的称呼，比如说你年龄比我大几岁，我就叫你，不要你的姓，只要你的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恒成哥，
对对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妹啊，这样的，好像一个大家庭。
叔叔，
对。所以呢，这个耶稣家庭呢，在当时中国的农村那种社会，农民生活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发展非常迅速，发展非常，因为什么呢？农民当时呢，因为当时中国有战争、有饥荒等等，很多人都吃不饱，生活非常艰难。那么在耶稣家庭里面，起码可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灵性上也能得到满足，所以呢，发展非常的快，非常快。而且呢，耶稣家庭非常注重去宣教，那么到各处去宣教。那么在当时到了1949年的时候，除了在这个山东以外呢，还在东北、河北、陕西、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等等，几乎是全国各地都建立小家庭。那么主要是在华北比较多。那么现在到中国，今天还是有，今天还是有耶稣家庭，在这个山东的马庄，泰安的马庄。那这个是耶稣家庭。再一个呢，比较这个中国真理教会里边第五个呢，就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就是基督徒聚会处。那么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都比较熟悉，这个是尼陀生所建立的。那么这个呢，是由尼陀生呢在1928年在上海波饼聚会开始建立的一个团体啊，一个小团体，它叫做耶稣家庭啊，不是叫做基督徒聚会处，或者呢叫基督徒聚会所。那这个呢，他们是很有意思，就是主要是这个和尼陀生的神学思想是有关系。但是尼陀生的神学思想呢，我们留在这个第15讲再讲。 啊，所以呢，我这个弥陀社本人也是留在那边讲，我们现在只是介绍一下基督徒聚会处的一些情况。那么基督徒聚会处呢，他们呢是不主张自己属于任何宗派，是没有宗派的。所以现在好多人在讲到基督徒聚会处的时候，就说基督徒聚会处是一个没有宗派的最大的宗派。他是在中国，他没有宗派，但是他是最大的宗派。在中国人数，就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教会人数最多的就是基督徒聚会处。为什么他叫基督徒聚会处呢？那么这个和尼陀生的神学思想有关，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尼陀生呢，他呢读圣经哈，读保罗宣教的经验，那他就认为呢，这个教会呢应该是呢一个地方有一家教会，而且这个地方呢是按照行政单位的最小单位。比如说行政的单位，我们知道国家、省、市、县、镇，对不对？镇可以说是最小的单位。那么基本上呢，每一个镇有一家教会，就是这个呢就是地方上的教会。那他说如果都是这样去做的话呢，就不会有宗派。因为有宗派呢，就是说你呢一个地方有两家教会，就开始竞争了，就开始有自己的这个宗派了，这样呢就产生宗派，宗派就产生竞争，这对基督教非常不好。那他说呢，要呢每一个地方呢就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也不要叫教会，就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那你这个地方总是要说，对不对？那这个到底叫什么地方呢？那你也不能就是你给人讲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这个也太不成体统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怎么说呢，就叫聚会处啊。所以呢用英语呢他们就是 meeting house， 就是说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嘛。在美国他们现在有很多嘛，就叫 meeting house， 比如说是在塞后塞，就叫塞后塞 meeting house， 就是叫一个，那这个变成汉语就是聚会的地方，聚会处嘛哈。所以呢，那么他们又被称为叫做地方教会，就是他主张的一个地方就只有一个教会啊，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样呢逐渐的这有很多教会，所以呢又被称为地方教会，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们又被叫成小群，对不对？又被叫小群。这个呢主要是在他们没有正式名称以前呢，他们使用一个歌本，一个唱诗集，这个唱诗集呢叫做小群歌集，所以他们用这个歌本，所以呢以后呢人呢又把他们称为小群。小群呢不是他们正式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叫聚会处。所以这个基督徒聚会处呢在中国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所以到了它是从上海开始，然后逐渐的向这个全国和海外去发展。那么到了1949年的时候已有700多家教会，那么他的信徒也超过7万人。那么小群他的这个训练非常的严格，我们到时候讲尼陀生的时候啊再会多讲一讲。那这个自立教会运动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讲呢我们就讲这个第13讲，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没有，现在还不，我们因为时间还没到哈，没到我们就再继续讲一下然后再休息。那非基督教运动呢是20年代，这个呢我就刚才讲了，就是说义和团运动以后呢，像这个草根阶层的一般老百姓的以暴力的形式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呢就开始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义和团运动这个反教以后呢，八国联军这个到北京，然后呢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里边就规定呢清政府有责任去镇压各地的反教的运动，而且如果镇压不力呢这个官员要被撤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呢这个各个地方的官员呢就非常小心，因为这个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非常大，赔款的那个数额是中国几十年的税收的收入，可以说对于中国整个的社会经济政治哈都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呢，各地的官员也会比较谨慎一点，不会公开的鼓励这个去反教。所以呢，基本上一九零零年以后呢，各地像一九零零年以前的那种民教冲突明显的减少，明显的减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讲到自立运动，那么中国信徒自己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开始脱离洋教的色彩，这些呢都有利于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呢，这并不表明中国人就接受了基督教。实际上呢，很多人包括下层的和知识分子继续对基督教有误解，而且呢对基督教有非常的这个大的反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到了二十年代又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么二十年代达到高潮的这个运动呢，就是叫做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呢，当时呢主要的特点是由知识分子去领导。那么这个和以前民众化下层的本性作为主力就不一样了，是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主要是大学生这样的去这个领导。那么这样去领导呢，而且呢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冲击，对于基督教的冲击呢，可以说比民众的反教呢更加的深刻。因为这个有很多教会历史的专家就在讲说，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史上有四次大的教难。那么哪四次呢？一个呢是南京教难，我们讲过哈，大家还记得吗？是明朝的时候，好，明朝的时候南京教案。再一个呢，就是清初的时候汤若望内狱，哈，汤若望内狱啊，这个是呢，这个表明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这个冲击。第三个呢，就是义和团这一次对于教会的这个冲击。第四次呢，只说是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那么以后就没讲了，四九年以后那些，因为历史学家就在没讲。那么这三四次里边呢，说前三次呢，都主要是在物质上对于教会基督教产生一个冲击，但是第四次呢是在思想上，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一次，所以对于教会基督教的伤害呢远远超过前三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以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在是一个在整个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受到的一个冲击啊。我们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第一点呢，先讲一下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来源，就是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就反教哈，去对基督教为什么会有那么负面的看法，要去对他有一个这个排斥哈。当时呢，因为在我们知道中国思想比较活跃的年代是在二十年代，就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倡导的哈。新文化运动以后呢，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代后期，这个十年中间，比如说我们说1915年开始到1927年这样的一个期间里边，是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有点像回到了春秋那个时期本家争鸣那一种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思想呢都流传到了中国啊，各种西方的思想都在中国有非常大的一个流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知识分子就接触到这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里边有很多呢就是直接间接呢和反对基督教有关，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呢，当时非基督教运动对于宗教是非的判断的标准呢，当时的这些思想来源呢实际上全都来自于西方，并不是中国。所以有一个特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以前中国人反基督教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是拿儒家的学说，说你基督教我反对你，我不接受你，是因为你和儒家学说不一样啊，是拿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反对基督教。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呢不用儒家的学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年代儒家的学说儒家的文化也变成了批判的对象。因为我们如果记得五四运动的时候， 喊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所以呢，这个时候儒家本身自己都难保了，所以这个时候反基督教呢，用的就不是儒家的文化作为一个旗帜，而是用的什么呢？全都是西方的文化，从西方传进来的这些文化、这些思想。比方说像胡适的他的这一个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像李时珍的他的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啊，像蔡元培等等人的这个进化论的思想。那么这些呢，全都是抄袭西方的思想。所以在整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间呢，中国人大量的引用西方的思想来反对基督教。那么这个呢，几乎就是重复了西方当时启蒙运动的时候反基督教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西方也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也是反基督教，对不对？有西方这个人文科学的兴起。所以呢，当时中国反基督教就是把那些的工具思想拿过来再反基督教。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学者提出的反对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思想里边，最典型的一个思想呢，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什么德先生和善先生，大家我不知道熟不熟悉。德先生就是什么呢？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啊 ，democracy 和那个 science 啊 ，democracy 就是德先生嘛，善先生就是 science 啊，对，德先生和善先生，这个呢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的一个口号，所以科学主义，所以当时呢，这个中国人呢，对于科学主义非常着迷，不仅仅是对于科学的研究和成果接受，而且呢，对于这个，而且呢，还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价值观呢，来对于整个的社会人生呢去做一个判断，就是泛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就排斥一切违反自然和理性的神话传说，那么宗教呢，自然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曾经有一个学者指出，19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反对基督教呢，是因为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违背，但是20世纪中国人反基督教呢，却是由于基督教和科学主义相违背啊。所以呢，这个就反映了反教的思想它的在传统文化中间的一个转变，从以前的是拿儒家学说为主要的这个问道士的心态，现在变成拿科学拿西方的思想啊，具体说来呢，当时非基督教的思想来源有4个方面，实际上很多学者归纳成很多不同的方面，我是比较简练，就是说归纳成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始终是我一再重复，是整个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洋教的色彩，那么它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那么民族主义这一个呢，也可以说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国家主义啊，国家主义。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和中国当时的现实有关，就是当时中国逐渐的被西方的这些国家所侵略，所以呢好像有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民族危机。所以我们学近代史一再的说亡国哈，这个亡国这样的一个危险危机哈，大家奔走相告，尤其是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好像中国被日本给打败了，哇，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民族危机。然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然后清政府签订这个，好像一个国家要灭亡了，我们要做亡国奴了，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高涨。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继承了19世纪的那种的，就是1840年以来的这个民族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影响。但是20世纪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主要是由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为主要的这个主力军，不是一般的这个下层百姓，主要是以学生，所以学生运动实际上在中国非常重要，我们以后也会讲啊，也会讲。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啊民族主义呢，实际上呢也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去利用 啊，国民党也是没有这个民族主义，共产党也是没有民族主义。所以呢，当时比如说孙中山本身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对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呢，并没有表示反对，就说明他本身也是有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想，民族主义。而且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到这个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里边去，像这个很多国民党的政要都发表宣言反对基督教。比方说有一个国民党的政要叫廖仲恺，可能差不多孙中山以下的第二号的这个人物了，廖仲恺。那他就发表演讲，就说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他在中国时辖有一种分法的优越的势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分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他了。就说呢，说他呢不是说正常的在中国发展，而是利用他背后的西方强权，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反对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的这个话呢，就代表呢很多国民党的这个人士呢，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在不平等的条约的保护下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那么这种政治势力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要反对的，主要反对的。那么这个是民族主义，第二个呢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想。那么科学呢和科学主义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哈，两个概念。科学呢主要是他的动机主要是来自怀疑，我们讲科学是什么，科学主要是怀疑嘛哈，你去做。那么科学主义呢变成一个主义呢，它就变成一个信仰了啊，变成一个信仰了，什么东西变成主义了就变成信仰了。所以呢科学家呢他可以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可以是一个信徒啊，然后呢他一方面是一个信徒，过着非常虔诚的宗教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是不冲突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就不一样了，科学主义者就变成一个无神论了，所以呢你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就不可能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了。所以呢科学主义呢它是否定自然之上的这个超自然的产生，所以当时呢在中国呢这个科学主义呢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像许多代表人物像胡适像陈独秀哈，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在中国非常有影响的人，他们都是提倡科学主义，提倡科学主义。所以呢另外呢就是在这个1900年前后进化论也传到了中国，那么进化论传到中国以后呢也是被好多人所接受以后呢，那么进化论呢和宗教信仰尤其和基督教呢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使得这个很多人运用进化论去反对基督教。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呢到了达尔文处呢演进的宇宙观首先和上帝创造的宇宙观起了一个大冲突，于是30年不相侵犯的两国就不能不宣战了，他就说进化论和这个上帝创造论就不能不宣战了。他说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30年中收集的证据，30年收集的科学证据，你看他有科学两个字，打倒了2000年来的尊崇的宗教传说。他说创造论是一个宗教传说，两千年都是大家都信奉，但是呢达尔文用30年收集的证据打败了2000年的这一个宗教的传说啊。他说呢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这样呢就是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所以当时呢科学主义也是一个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的源泉。第三个呢就是社会主义，就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了，那么马克思主义了，这个呢是在差不多19世纪末就传到了中国，但是在中国比较大规模的传播呢是在1917年以后。1917年呢是俄国革命，对不对？俄国这个 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俄国革命呢，就使得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非常有兴趣。那么当时呢，这个社会主义呢，主要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对于工人的压迫和剥削。那么当时呢，俄国的革命呢，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对于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俄国革命呢，它就使得社会主义呢，从为一种学说变成了一个现实，就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啊，俄国就变成苏美了嘛，苏维埃哈。那么然后呢，1919年7月的时候，当时的苏俄政府呢，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对华宣言呢，就宣除废除当时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我们知道，俄国和中国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苏俄政府呢就说这些都要废除掉，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使得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看，哎，你看这个社会主义多好，他把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了，这样呢就使得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间非常有市场，非常有吸引力。那么所以呢，当时这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些思想，在当时空前浓厚的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就使得青年学生非常的向往，非常的向往。所以呢，当时呢，在这个非基督教的运动里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非常重要的思想。所以非基督教运动中间的宣言很多呢，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然后把基督教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种狗，一个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是有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思想影响的背景。啊，第四个思想的来源呢，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呢，它主要是在这个1900年这个前后，在中国的留日和留法的学生中间，留学生中间非常流行。这个比方说像在留法的学生、留日的学生，像这个留法的学生里边啊，这个都是传说了，有一个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影响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人，就是巴金。巴金大家熟悉不熟悉？中国大陆的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从中国大陆来就都知道。病危，对对对，他是一个作家，100多岁了，100岁多一点。那么巴金呢，他呢，这个他是留法的学生。那么他呢，就在这个法国呢接受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其中呢，这个有两个人非常有名，一个叫巴什么什么，一个叫金什么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哈。那巴金呢，他的名字他不叫巴金，他的真名叫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他呢，因为崇尚这个无政府主义，他就把这两个这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每个人取一个字，他叫巴金。实际上哪有人起名字叫巴金，对不对？所以他是笔名，但是是从这个男的，这个是一个传说了，好像大家那么讲，我就可见呢，在10-20年代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那么无政府主义呢，就是反对任何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权威。那么宗教的权威就包括基督教的权威了，基督教里面尤其天主教还有教皇什么的，他觉得这个都是要反对的，认为呢这一切都是造成人类痛苦的根源。那么以宗教和社会为外壳的这个神啊，神哈、啊、上帝，在他们看来呢，就是一种专制的力量。那么他们呢说，我们要重新创造一个社会呢，就要彻底的取消这一个上帝和神，因为他们是要无政府嘛，啊，无政府主义嘛，不能有这个政府组织这样的东西。那么他们也是受到科学主义的这个影响。那么在他们的心目中呢，宗教是由于错误的信念和伪善而发生的，是限制人类自然发展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他们认为宗教在人生中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和地位。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思想在中国10-20年代非常流行，哈，好像一个百家争鸣的一个时代，很多的思想在那影响中国的老百姓，而所有的这些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反宗教，特别是反基督教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一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大发展， 就最后就导致了20年的这个产生的几场非基督教的运动。那具体的这个几场运动呢，我们下一讲再讲。好，我们休息一下。